书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彼得后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次我们要查考彼得后书。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在我们没有查考彼得后书以前，让我们照例先来介绍一下彼得后书的背景。
按照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的名字来看，这两卷书好像是前后连贯的，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子的。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之间的对比和这两卷书之间的不同，比起新约其他有前后书的书卷都大。
熟悉希腊文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两卷书它们的内容、风格、所用的词汇跟写作的技巧都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这个缘故啊，有些新派的学者就不相信彼得后书是彼得写的，他们认为这卷书一定是后来的人用彼得的名义伪造的。所以圣经学者在认证这卷书的过程里所遭遇的困难和争议也比认证其他的书卷大得多了。
就是啊，虽然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办法解答的问题，金华牧师啊，这些问题可能一直到见主的时候都不能够得到答案啊。
是的。
可是既然这卷书也跟所有其他新约书信一样，经过了一套标准严格繁复的验证，而且比其他书卷经历了更长更繁复的考验，最后才被正统的教会接受为正典。那么即使有一些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的问题，我们相信彼得后书的权威性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不错，本来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讨论这个很枯燥的题目，不过为了弟兄姐妹，说不定在将来某一个时候会碰到一些新派的人挑战这卷书的地位，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的谈一下为什么我们相信这卷书是彼得的作品。
我们从外在的证据来看，彼得后书从很早的时候就一直被教会接纳为正典，也就是所谓的 Canon of Scripture。所有在历史上拒绝编收彼得后书的那些经典也都是被正统信仰摒弃的，所以那些经典的立场根本就不值得我们采纳。
那些被正统信仰接纳的古代教父或者是神学家，像主后300多年在叙利亚的神学家以法莲和在安提阿的提阿菲罗，他们都排除一切的争议，相信彼得后书的权威性。
对呀，同时很多初世纪有正统信仰的圣经学者，他们都引用过彼得后书的内容。这些学者包括亚历斯蒂斯、尤斯都、埃任纽、以拿修斯、罗马的克利缅等等，他们都是学教会历史的人很熟悉的人物，甚至马丁路德也承认彼得后书是正典。
自从考古学家在古木兰洞里发现了一些写在蒲草和羊皮上的圣经抄本以后，事情的真相就更令人兴奋了。
是啊，这个在古木兰洞的发现，简单的说啊，就是有一个牧羊的小孩，他无意间在死海附近古木兰的洞里发现了7个瓦瓮，里面有主后68年左右一些犹太基督徒团体所收藏的圣经抄本。这些抄本经过学者专家的鉴定，成为到目前为止证明圣经真实性最有价值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这些考古学家们把从古木兰洞的瓮里发掘出来的东西编上号，在编号 7Q5 的一片蒲草纸上写着包括马可福音第6章52到53节的片段，同时在同一个瓮里编号 7Q10 的蒲草纸上有2行字，这些字就是出现在彼得后书1章15节里的。如果这些研究的结论是肯定的话，这就证明早在主后68年以前，彼得后书 已经问世，而且被近前的古木兰团体接纳。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从彼得后书的本身找到不少内在的证据，是那些不相信的人没有办法推诿的。其中一个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13节到14节，作者暗示他快要为主寻道了。还有在第一章16节到18节，作者说到他亲眼看见耶稣登山变相。最后第三章的第1节，作者说这是他写的第二封信。这些都跟我们对彼得的认识是互相吻合的。
至于彼得写这封信的年代，我们根据彼得后书3章1节就知道这是彼得写的第二封信。我们也知道彼得后书和彼得前书写成的时间相隔不会太久。同时根据彼得后书1章13到14节，我们更是知道彼得晓得他为主寻道的日子不远了。照这样推算的话，彼得后书应该是在主后66年左右完成的。
最后，彼得后书跟保罗写的提摩太后书一样，都是他们临死以前最后的遗著。所以我们不妨把这两卷书做个对照。这两卷书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方说他们两个人都是迫切地警告教会要分辨假使徒的出现。彼得强调的是假先知的出现，而保罗强调的是假教训的出现。
还有彼得和保罗，他们在知道自己很快就要为主寻道的时候，都是用平静、坚定和得胜者的心情说到这件事。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彼得后书1章13到14节里，彼得说他的寻道是要按照主的预言成就。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6到8节里说到，他已经打完了美好的仗，跑完了当跑的路，也守住了所信的道，预备接受主为他预备的公义冠冕。
另外，这两位使徒到临终的时候，虽然知道主来的日子不会像他们本来想象的这么快，可是他们对主再来的应许一点也没有失望，反而是更加的坚定不移，相信主一定会再来。
对，他们在他们离开世界以前所写的最后一封信里，分别把握机会，把过去没有强调的事情交代教会。这么一来，就使得这两卷书和罗马书一样，成为神借着他们留给后世教会最重要的教导之一。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彼得后书跟前书的内容几乎没有连贯性的主要原因。因为彼得知道自己离开世界的日子不远了，而且知道主来的日子不会就在他的日子里发生，所以他在彼得后书里改变了主题，要赶紧教导一些他认为很重要却还没有讲或者没有讲够的信息。
不错，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教会正遭受到逼迫和苦难，所以他激励信徒要效法基督的受苦。而在写后书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要为主寻道了，可是教会却正面对着排山倒海而来的假使徒和因为这些假使徒的教训所带来的毒害，所以他急切地要信徒在属神的知识上长进，希望他们不至于在他离开以后受假教师和假教训的迷惑，失去了神的救恩。
是的，这很像约翰福音17章3节说的，主耶稣在受难离开世界以前，为属他的人向父神祈求，要叫所有他所选召的人都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耶稣说，这就是永生。
而且在约翰福音17章说到，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前，还为门徒向父神祷告说，他已经把真理赐给他们，他求父神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的确是的，使神的儿女与众不同的就是神的道，坚守神话语的人肯定会被世人恨恶，可是神却已经借着他的道使信徒成圣，叫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所以弟兄姐妹，但愿我们在学习彼得后书的时候能够体认到认识神话语的重要性。 只有从神话语来的知识，我们才能够抵挡假先知和假教训，也只有神的话能够叫我们在主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对，虽然在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之间有很多大不相同的词句，叫人百思不解，可是这两卷书都提到一个其他书信没有提过的词，就是宝贵。
是的，彼得前书提到四次宝贵，他说到受过试验的金子是宝贵的，也说到基督不但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也是信徒所宝贵的，还有用金钱装饰内心的妇女是神所宝贵的。
而彼得后书两次提到的宝贵都出现在第一章，说到基督徒的信心是宝贵的，也说到基督徒所得到神的应许是宝贵的。
彼得后书还用了16次从知识这个希腊文的字根延伸出来的词，不过因为他们在中文圣经里被翻译成不同的词，所以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是不容易看出来的。
嗯，不过彼得后书最后一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节经文就是他最典型的缩影。
是的，这是彼得对假教师的教训最直接的答复。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任何能够叫人得救的方法，那就只有在基督的恩典里才可以找到。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任何能够使人生命改变，可以荣耀神的话，也只有在基督的知识里才能够得到。谈过了彼得后书的背景，现在我们就从第一章开始查考彼得后书。我们给这章定了一个章题，就是在基督的恩典里得到真知识。
嗯，我们在读保罗的监狱书信，或者是这卷彼得后书的时候，都可以嗅到当时的教会里有一股潜在的信仰危机，那就是冒充的假教师用他们的假教训蒙混信徒。其中最主要的威胁就是来自正在萌芽时期的诺斯底主义。
有关诺斯底主义的错误，我们在查考保罗监狱书信的时候已经解释过了，在这里就不重复了。有些新约书信就是针对当时诺斯底主义的冲击而写的，所以理解这种异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新约的书信。
嗯，弟兄姐妹，如果您有兴趣想要多知道一点的话，可以上我们甘霖的网站索取有关的课程光碟。如果排程碰得巧，或者您还可以直接从网上收听到有关的课程。
是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media M-E-D-I-A 后面加一个1234的4，4的后面是一个 J Media for J 然后一点 com.com。
再重复一次，我们的网址是 www.media4j.com。
在这里，为了理解为什么彼得要写这卷书，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什么是萌芽时期的诺斯底主义。在诺斯底主义的假教训里，他们拒绝相信耶稣的神性，贬低救赎的价值。他们说人只要接受他们所鼓吹的哲学知识就可以得救。
是啊，诺斯底主义虽然过时了，可是类似的教训却从来没有从历史上消失，所以神早就为他所爱的教会预备了永远不会过时的神的启示，叫我们查考神的话，就可以从其中得到智慧，能够看破撒旦的诡计，攻下撒旦的营垒。
从彼得后书第一章前面的14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全备的道和主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徒建立德行抵挡背叛主的假道唯一的基础。
是的，既然我们读的是书信，那么少不了我们要先来看一看写信的人，跟他问安的话。这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说的，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 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和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
像彼得前书的开头一样，我们再一次读到彼得谦卑的问安。他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和使徒。我们已经好几次说到，仆人在圣经的原文就是奴隶，这是说到他在主面前卑微的身份，而使徒这是主交代给他服侍的职分和使命。
我们知道彼得不是唯一的使徒，从彼得说明自己身份所用的词句，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可见有些人把彼得捧成第一任的教皇，这个头衔不但彼得当初做梦也想不到，更不是神呼召彼得的时候所给他的称呼。
有趣的是，彼得称呼自己是西门彼得。我们知道犹太人有很多同名的人，所以他们习惯用串名来区分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其中最常用的串法就是在称呼这个人的时候，同时也说他是某某人的儿子。
可是金华牧师啊，西门彼得这个串名啊，却串得特别。因为西门是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而彼得呢，却是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给他起的。
有些圣经学者注意到，西门是一个旧约时代常用的名字，而彼得呢，却是一个新约时代使用的名字，就推测主耶稣为西门起名叫彼得，用意就是说这个人要从旧的从肉体承受的生命变成一个新的从属灵承受的生命。
西门彼得这个串名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各用过一次，约翰福音用的最多，一共有17次。而在彼得写的书信里，这还是我们头一回听到彼得这样称呼他自己。彼得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石头。耶稣期望这位本来是软弱犹疑不定的西门要从软弱变成刚强，从犹疑不定变成坚定不移。
不错，彼得在他这卷好像遗言一样的彼得后书里没有介绍自己是约翰的儿子西门，而是说他是西门彼得。从这里就叫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他以耶稣为他取的名字为荣。
那么他是不是要强调写这封信的人就是那个从前软弱的西门，甚至耶稣选召了他称他为彼得以后，他还三次否认主，失败跌倒，可是现在他已经是一个预备好甘愿为主寻道十足刚强的石头呢？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你说的话实在很有意思。其实当我们悔改信主的时候，我们既然得到了新的生命，主也像他对彼得一样期望我们的人格和品质有实质的变化，叫我们有主的性情。
接着彼得说他写信的对象是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同这个希腊字的原文有同等价值的意思，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看每一个人都是同等的，没有种族、血缘、性别、社会阶级等等任何的差别。每一个人本来都是罪人，可是神叫每一个人在他面前有一样的机会，可以得到一样的恩典。
是的，可是一个人能不能得到神的恩典，却和这个人愿不愿意接受有关系。因为既然人在神面前的价值是同等的，神就不容许有人靠自己和别人不同的条件来得到神的救恩。人人都必须借着信心和耶稣基督的义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
还有在第一节彼得提到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这好像是把神跟救主耶稣基督分成两个。进化牧师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我们就要感谢神了，因为他选择了希腊文作为写作新约圣经的文字。 希腊文有精确的文法，叫人不会错解，也不会误会。原来在原文，我们的神还有救主耶稣基督这两个词，是靠着一个单独的定冠词把它们连在一起的，这就说明了他们是同样的一位。
嗯，有些更古老的抄本在我们的神跟救主耶稣基督中间连和字都没有。我们知道在辨别圣经经典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抄本越古老越准确，这样就更有力地说明了父神和基督是一体的，这是驳不倒的真理。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整个彼得后书的背景就是笼罩在有假先知假教师，他们想要贬低基督神性，否认神救恩有效性的阴影之下。彼得这么的写法，就是为了要驳倒那些假教师的谬论，强调父神和基督原为一。
对，接下来在第二节里，彼得也跟保罗用了同样的方式来问安。我们查考保罗书信的时候，已经好几次说到，使徒们的问安永远是把恩惠放在平安的前面，因为一个人必须要先得到神的救恩，然后才有可能得到神所赐的平安。
彼得在这里还为初代基督徒最喜欢用的问安方式加上了注解，那就是恩惠和平安，因为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
这句话的意思跟我们前面的解释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过彼得在这里又多加上一样，就是要先认识神和主耶稣基督。
其实认识这两个字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它的原文是一个名词，意思是超级知识或者是全备知识。这个希腊字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是指认识神的知识。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也用同样的一个希腊字超级知识来为信徒祷告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有神的全备知识。
那么按照希腊文这样的语法，彼得第二节的话应该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全备知识里多多加给你们，这显然是彼得为了为真道辩护才这么写的。因为当时正在萌芽阶段的异端诺斯底主义，就是要引诱人相信借着一种人造的知识就可以认识神，不必相信神的启示。所以彼得要在这里强调，只有神和耶稣基督的超级知识才能够给人带来救恩和平安。
这种认识神的超级知识是引导人得救唯一的途径。在保罗晚期的书信里，也因为同样面对这种异端，所以至少15次提到超级知识这个词，他为了真道而辩护的努力是非常明显的。
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这些话是对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说的。其实一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他们自称是基督徒，可是对神和耶稣基督的知识非常的肤浅。这种肤浅的认识就会导致属灵的幼稚，以至于不能够分辨是非，也不能够把信仰活出来，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经不起考验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认真学习神的话，追求得到更多神的全备知识，清楚地明白基督耶稣福音所包含的丰富意义。
嗯，在这一章接下去的经文里就会说到，这样全备的知识要怎么样兼顾我们的脚步，怎么样产生圣洁的生活。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下一次再继续查考那段经文，就让我们在这里先跟您说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